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啊！过完年之后，我们一样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他。那最近活泼生命里面谈到很多马太福音的讯息，那我觉得有个感动，就想分享天国的奥秘啊。虽然里面的道理有很多人明白，但是我觉得或许今天神还会启示你一些你没有想到的事情。两周前牧师分享做天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做门徒有什么好处呢？其实有一个好处刚刚大家读到，就是耶稣回答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知道，不叫他们知道。讲到秘密，我们都喜欢讲秘密，常常我跟别人讲说，我现在告诉你哦，一个秘密，不要告诉别人哦，就没多久那个秘密怎么样，就传遍了。但是当你听到人家跟你讲秘密，你可以感觉到很窝心，那个人好像告诉你一些别人没办法告诉你的事情。好，所以讲秘密其实是一个蛮让人期待的事情。当人家说我要跟你讲个秘密，你的耳朵就竖起来，好，很专心在听。那我觉得圣经也给传道人很多的安慰。举例来讲，在使徒行传20章9节提到保罗在传讲上帝的话，那他讲到就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一个人叫尤推古，他坐在3楼，然后就从窗户这样掉下去，因着困倦就掉下去。所以我觉得圣经安慰传道人说，其实连保罗讲道都会有人睡觉，所以牧师讲道你们睡觉也没有关系，但是你们还好没有坐在3楼，也没有坐在窗边。所以那这个尤推古掉下去以后，3楼掉下去会怎么样？死掉了。但是保罗为他祷告，他又复活了。所以以下的时间呢，牧师要分享天国的奥秘，所以为自己祷告，不要睡着。我们一起来做简单的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圣灵来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今天要跟我们说的话。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什么是天国的奥秘呢？其实秘密有一个原则，就是先告诉你，先知道。其实很多的奥秘将来都会被解开，但是天国的奥秘就是我们可以先明白上帝要做的事情。所以先知道重不重要啊？当然重要。中国有一句话说，千金难买早知道，所以先知道真的很重要。讲大家所熟知的股票，像最近有人说台积电好贵哦，一张好贵哦。那上一堂我竟然有人说一张要60万这样子，我不晓得了哈。但是今天不是要告诉大家去买台积电的股票，今天只是告诉大家说千金难买早知道这个事实啊。因为台积电挂牌25年，其实不是讲今年，就是因为我找资料是过去的，讲去年还是前年哈，挂牌25年的时候，听说它的报酬率是投资报酬率是超过118倍啊。所以假设你知道这件事情，那当初台积电在出售股票的时候，你要不要买啊？当然要买啊，因为有100倍的这个报偿啊。那我相信很多人在场的没有买，包括牧师也没买，这样子。所以千金难买早知道，所以早知道这件事情真的非常重要。那我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前几天我儿子跟我说，你知道现在世界的首富是谁吗？我跟他说，我猜是特斯拉的这个老板。他说答对了。那亚洲的首富是谁？那我上网去查，这个名字我也不是很熟，我也跟他不熟。但是我要讲就是说，我陈述一个事实，就是首富会不会改变？会随着时间在改变。还有一个事情会改变，就是世上没有一个国是至少是永远的。中国读历史的话，就是你过去在背历史，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朝代，这个都背得很清楚，都发现朝代也在改变，企业也是如此。即使是台积电，它也不可能是永远存在的企业啊，因为过去的企业到现在都不存在了啊，没有一个是永远的啊，所以这个是事实。但是有一个股票一定要买，就是天国的股票啊。为什么呢？因为天国的股票是绩优股啊。 为什么这样讲？我们要看先知讲的话。先知但以理是先知，上帝把这样的启示给他，但是先给的是尼布甲利沙王，但是尼布甲利沙王做这个梦不了解，但是但以理给他解梦。这个梦呢，就是说将来会有一个国会打碎所有现在存在的国，而这个国是什么？我们来读一下但以理书二章的44节跟47节。来，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并立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毁灭这国必存到永远。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又是显明奥秘的事。所以有一件事情是我们提早要知道的，就是将来有一个国是永远存在的，就是神的国。所以成为神的国的子民是最大的祝福，因为神的国是永远存在，而是将来啊。所以天国的谷呢，从某个角度来讲，就是最后的绩优谷啊，唯一存在的谷啊。那天国在哪里呢？我们来读一下路加福音17章21节。来，人也不得说看哪在哪，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的心里，或说就在你们的中间。所以神的国现在就在，求神帮助我们去明白，天国不是遥远没有看到的未来，天国也在现在，在我们的当中。就求神给我们一个启示的灵去明白，去抓到我们可以成为天国的子民。怎么样可以成为天国的子民啊？很简单啊，这两个经文你读了就懂。好，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1章12节。来，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假设现在有一个公司，它是一个人创立的，然后这个公司非常的兴旺，那他有儿子，请问他要不要让他的儿子来接班？一定是的，他的儿子就成为必然的接班的人。请问这个儿子要付上任何的代价来接班吗？不需要，因为他生来就是可以承受这个父亲的产业。所以成为儿子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所以我们很多人羡慕说，我不是王永庆的孩子，对不对？就是你会羡慕那些很有钱的啊，他的孩子生出来就是衔着什么金汤匙银汤匙，我们都会这样羡慕别人。但是我要告诉你，没有一个地上的国跟企业是永远存在，有一个国是永远存在，就是天国。而天国现在也在我们的当中，因着我们相信上帝，相信耶稣，我们就成为天国的子民，我们就要去承受上帝给我们的祝福。这么简单的道理耶稣也在讲，但是有多少人愿意相信呢？所以耶稣就想要用比喻，希望很多人可以相信。第一个比喻就是讲到撒种的比喻啊，有一个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飞鸟把这些种子吃掉啊。这是什么道理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天国这么好的道理却很多人不相信，原因就是有飞鸟过来吃。所以这个飞鸟就预表有拦阻，这个拦阻是来自于魔鬼，魔鬼撒旦就是预表这个飞鸟。那以现在能够明白的话，就是撒旦用很多的谎言拦阻很多人来接受这个真理。第一个谎言也是很多人在用的方式，就是自己去定出天国的标准。你就问很多人不认识神的人，他会说你将来会进天国吗？他说会啊。怎么样进天国？我做好事就会进天国。所以他都会有一些标准是自己定出来的，我只要行善就可以进天国。但是我们认识圣经以后发现，行善是应该的，因为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就是要人行善，你不可以去做应该的事情来邀功。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不可以自己去定出进天国的法则，进天国的标准。进天国的标准是由上帝定的，因为天国是他的，他定原则，他定法则，不是我们自己去定。好，所以第一个谎言就是人很喜欢制定法则。第二个就是认为传统是对的。很多人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拜拜？你说因为我父母拜啊，父母拜就跟着拜啊。这样的事情呢，其实也发生在耶稣在跟井边妇人讲话的对话当中啊。妇人他就说，我们的祖先都是在这里拜的啊，那为什么要在那里拜？为什么一定要在耶路撒冷？耶稣就告诉他一个真理，时候到了，你们拜父也不是在这个山上，也不是在耶路撒冷啊！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后面那句话很重要，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所以上帝定出一个标准，也定出一个拯救的办法，而这个办法是神定的。所以人若自己去定办法，将来就可能不会得救，因为得救的方法是上帝定的。所以不是所有的传统都是对的。另外一个谎言，也是很多人接受的谎言，就是你是没有用没有价值。你看到很多网络上很多韩国的演艺人员啊自杀，他自杀的原因就是他没办法接受别人对他的一个言语的霸凌啊，网络的霸凌等等，他就接受这样的霸凌，就发现自己是没有价值的。这是谎言吗？绝对是。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有价值的。最近有听到一个会友告诉我，他的亲戚啊，因着心脏衰竭，所以他要等待换心。等待换心的时候，必须要装一个设备，让他的心脏可以等候那个换心。那他告诉我说，他说牧师，你知道那一颗人工的这种辅助器多少钱吗？他说550万。我说那我请问大家，一个健康的心脏多少钱？无价，你1000万可能也买不到。告诉你隔壁的说你是亿万富翁，你现在才发现你是亿万富翁吗？你身上的每一个器官用1000万都买不到，而你已经拥有了这些健康的器官，就是上帝创造你的时候就给你的。不要看你是没有价值的，你身上的价值是你没有发现的。我刚刚讲的都是很具体真实的事情，好，所以你真的是无价的啊！所以不要接受恶者的谎言，不论别人给你抹什么样的抹黑，你不要因着别人对你抹黑，你就发现你是没有价值的。所以再来一个谎言，就是很多人认为死就是结束，一了百了，所以在活着的时候用尽各样的方式能够得到他要得到的东西。好，所以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不是事实。死不是一个结束，死是一个审判跟得奖赏的开始。我们来读希伯来书9:27，来，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好，我们再来读彼得前书1:17，来，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我们再来读腓立比书3:14，来，向着标杆直跑，要存在你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是的，死不是一个结束，死是一个开始，是一个被审判跟得奖赏的开始。谁会被审判呢？就是不相信神的人，他基本上就是要接受审判，因为没有人为他付上那个代价。另外一个拦阻是来自于自己。前面讲的拦阻是来自于撒旦，他用了很多谎言让我们接受这个谎言。但是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怪到撒旦，有时候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一些错误的领受。所以举例来讲，上帝没有垂听你的祷告，或者是你觉得上帝没有在地上行公义， 你就觉得这位神是不可信的啊。这个就是耶稣讲的这个比喻的第二个故事，就是有落在土浅石头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一出来，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啊。这个预表什么？日头一出来晒，就预表你碰到无法接受到的困难。最常听到无法接受到的困难，就是你为你的亲人生病祷告，结果祷完告以后他并没有好，而且甚至死掉，所以你就认为说啊，这位神不可信啊。但是我告诉大家，其实上帝的爱不会因着这个事情做拦阻。我们来读圣经里面的八章啊，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节，来，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
是危
险吗？八章三十五节谈到的很多东西都预表一些 日头出来晒的意思，比如说是患难，是困苦，是逼迫，是饥饿，这些都是预表我们在信仰的过程里面仍然会碰到一些难处跟困难，但这并没有拦阻上帝对我们的爱。但是我们却很容易认为，我碰到这些问题就是上帝不爱我，我碰到这些问题就是上帝不喜欢我，上帝不存在啊。举最近的例子，刚刚也谈到缅甸政变的事情，那我们有一位传道人就是所认识的传道人，在那里把代祷信给我师母，那师母那里面的代祷信的内容在说，他说他所传的福音，那些刚信主牧养的这些小羊，这刚信主的一些年轻人，他们就在质问说，若上帝爱我们，为什么让这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在缅甸呢？为什么他的国家有这么多的战争，他们的父母甚至在战争里面死亡，若上帝爱他们，为什么让这件事情发生呢？前两天又得到一个讯息，就是这次政变有很多的年轻人在街上抗议政府，抗议这个用军权来政变的这个政府，说这样子是不对的，但是政府也用维安的部队去镇压啊，那造成一个20岁的女性啊头部受伤啊，经过10天的抢救，在2月19号宣告不治啊。所以从年轻人的眼中认为说，若上帝存在，为什么让这些事情发生呢？若我们所信的神为什么没有保护这些善良的人呢？神为什么让这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在这个善良的人的身上？我希望今天给大家一个简短的答案。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1章14节，来，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所赐安慰去安慰那些，是上帝有时候给我们难处跟困难，也能够当我们胜过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帮助那些同样碰到难处跟困难的人。但是你说，牧师啊，我还没有胜过呢，该怎么办？我们来读启示录2章10节，来，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至始忠心，我就赐你那生命的冠。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答案，其实我们没办法相信上帝，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认为现在就是法庭，其实这是错误的，将来的审判才是真正的法庭，那叫做天上的法庭。我们都期待上帝，你要让我看到这些做坏事的人得到报应，这些做坏事的人得到不好的结果，这才是我认为上帝你的公义。那我告诉你，神的公义不会只在这个世上出现，因为将来的法庭才会出现真正的审判的结果。每个人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天上的法庭是结果。我告诉大家一个圣经里面最早出现的凶杀案啊，就是该隐杀亚伯。该隐是哥哥，亚伯是弟弟，他们献祭的时候，上帝喜欢亚伯所献的，不喜欢该隐所献的， 就该隐啊，真的心中很多的嫉妒啊、愤怒啊、恨啊，就移转到弟弟的身上，就把弟弟杀了。若是神让世上所有的事情都是按照你的想法，就是世上就是有公义的法庭的时候，那这些事情都应该有美好的解决，但是没有啊，亚伯还是死了。所以我告诉大家，不要把你的眼光只停留在这个世上短暂的时间来做一个结论。好，真正的结论，真正的结果是在天上。而在天上的时候，那个审判的时候，那个审判的主是谁呢？审判的主就是耶稣。请问耶稣会不会公平的审判？会，耶稣会公平的审判。他不是只有处罚，他重点还要奖赏，奖赏给那些自始忠心的人。我相信亚伯就是第一个自始忠心的人，因为他死了以后仍然是忠心爱神的。那给他什么东西呢？上帝说，我要赐给你那什么生命的冠冕。所以生命的冠冕就是上帝在赏赐的时候，上帝要找给你冠冕的理由。怎么样可以给你一个冠冕的理由呢？就是你行善受苦。听懂牧师讲的吗？上帝将来要给你冠冕，他要有理由给你冠冕啊。而这个理由就是你行善受苦啊。最配得冠冕的就是耶稣。好，我们来读一下彼得前书二章二十节。来，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耶稣给我们最好的榜样，他就是行善受苦的人，他是配得生命的冠冕的人。但是我们也要跟他学习。当你在世上碰到很多你认为不合理、不合理的事情，认为好像上帝你不应该让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其实求神给我们一个属神的眼光去看到，你现在看到的不是结果，真正的结果在天上。另外一个拦阻是来自于自己的选择，因为在世上确实有很多事情是让你觉得很受诱惑的，你想要去夺得的事情，所以耶稣就举这个例子说，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就把它挤住了。而耶稣自己在二十二节又做了解释，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后来在世上的思虑，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你说谁不爱钱？钱大家都需要，但是当我们跟神的道真理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有冲突，你就要做选择。很多人说要服侍神，那等到我退休以后再说，等到我以什么什么再说。求神给我们亮光，就是我们要认识神、服侍神，是把握任何的机会都可以服侍神，不一定要等到把钱赚饱以后再说。圣经里面给我们很多的例子，都是你要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这些东西神都要加给你们。圣经也有很多的例子，那些遵守神话语的人，神给他的祝福也是超乎想象。亚伯拉罕就是最好的例子，亚伯拉罕的祝福超乎想象啊。以撒也是如此啊。所以我们要挪去一切的拦阻，成为好土。挪去一切的拦阻，简单来讲就是自始忠心啊，自始忠心。所以成为好土就可以结实30倍、60倍、100倍啊。你要成为这样子的人吗？阿们，跟你隔壁的说，你要成为好土。那我讲一个自始忠心的例子，这个自始忠心的例子的人叫做李爱瑞。李爱瑞他基本上是一个苏格兰籍的，他是他的强项呢就是跑步，然后他在英国当时的代表呢，他去参加奥运的比赛，是100米的代表，结果呢奥运比赛的时候把那个100米的这个比赛的行程排在主日，他就因为排在主日所以不参加。请问当他做这个决定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国民会认同他做这样的决定吗？ 我相信很多人不会啊。他说你是国家的代表呢，你怎么可以因着是排在主日你就不参加呢？李亚瑞他认为说主日是上帝敬拜的时间，不可以去参加比赛，这是他的信念，所以他选择参加400公尺的比赛。400公尺并不是他的强项，结果在他那一次400公尺的奥运的比赛，他得到了什么？得到了金牌。我不知道大家在我这个年纪的人可能都有看过有一部电影叫做《火战车》，有没有看过《火战车》这部电影？这部电影讲的就是他的真实的故事。但是我认为最精彩的不是只停留在他得到奥运的金牌，是他得到奥运金牌之后，他却选择跟他的父亲来到中国大陆做宣教的工作。他的父亲也是一个宣教师，他自己也停留在中国大陆成为一个宣教师。当中国大陆被日本侵略的时候，国家变得很不安全的时候，他就让他的太太跟孩子回到他自己的国家，他却自己选择仍然在中国做宣教的工作。那在1943年就被抓，然后关在一个地方，就是山东的潍县的一个集中营，他就死在那里。所以他的死的时候才40几岁，所以可以看出来他的年纪非常的轻。他又是一个奥运，他从世人的角度来讲，他可以拿着奥运金牌在这个世上可以得到很多美好的工作、美好的职业、美好的薪水，但是他却选择为中国人传福音而牺牲他的生命。他就是一个至死忠心的例子。回到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要用比喻呢，而不把事情讲清楚讲明白呢？我们当老师的都是希望把事情讲清楚讲明白，让学生可以一目了然。那我们觉得，耶稣你为什么这样讲呢？那我告诉大家，其实比喻有很多的好处。耶稣用比喻的原因就是他要寻找有心人，他不是有心人。那另外一个就是当我们真理用比喻来解释的时候，可以让他不要变成说教。因为当用说教的方式，很多人都把门关起来。很多父母对孩子说教的时候，孩子会听得进去吗？很多老婆对老公说教的时候，老公会听得进去吗？所以大家可以学习以后用比喻，用比喻跟你的孩子说教，用比喻跟你的这个配偶说教，希望他可以明白那个真理。所以你要想可以学习耶稣的方式，可以用比喻这样子。第二个是比喻可以让真理更加的生活化，也能够浅显易懂。所以重点就是比喻确实是让耶稣来筛选有心人。所以你我都要成为有心人，就是当我们听到耶稣用比喻在讲真理的时候，在讲天国奥秘的时候，我们就要用心思去想这到底是在讲什么道理，去挖掘天国的宝藏，去发现天国的奥秘。不用心的人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来读一下马太福音13章13节，来，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所以不用心的人就是没办法得着神要给他的祝福。很多人也会问牧师说，牧师啊，我认为我是好土，但是为什么我没有感受到结实百倍呢？为什么我还是觉得我得到的跟别人差不多呢？原因在什么地方啊？牧师今天有感动跟你分享其中的原因啊，所以你要不要注意听呢？好，其实我们心中有个原则，就是工作分配要均匀啊，很多事情都要平均啊，这样才公平，同意吗？我们都认为这才叫公平啊。所以世界的法则就是分配利益也要分配均匀，要公平啊，你一块我一块这样子。父母对孩子好像也要公平啊，你对老大好，你也不能说对老二老三不好，所以每一个孩子都要公平。所以不知不觉我们在服侍神在摆上的时候也要求公平，我们认为说我已经做够了， 哦，事情我已经做很多了，应该让别人也来做啊。在教会里面更常听到这样的事情啊，不要所有事工都集中在我们身上，你要让其他人闲闲的没事做，也让他们做啊。我们都要求公平，所以当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法则的时候，我们心中就有一个 OS， 有个声音说，我对神的摆上已经够了，我对神的奉献也都够了，够了，就是因为你觉得够了，所以你的祝福也就够了，上帝没办法多给你。因为结实百倍不是靠人的法则，是靠神国的法则。阿们吗？一定的嘛，结实百倍绝对不是人的法则嘛，一定是天国的法则，天国的法则才会结实百倍。人的法则就是你得一倍我也得一倍，你得两倍我也得两倍，公平，因为我们的心思就是公平，所以因着我们的心思是活在世上的法则，所以我们一直没办法得到神国的祝福。那天国的法则是什么？就是刚刚大家读的马太福音13:12，我们再读一遍，来，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你了解这句话的意思吗？若你了解，你就会觉得很不公平。阿们吗？凡有的还要加给他，那不就让那个富有的更怎么样，更富有，30倍的会变成60倍，60倍的会变成100倍，那不就是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吗？公平不公平？不好意思讲，不公平嘛。你要神大大的祝福你，请问公平不公平？不好意思讲，当然不公平啊，因为神没有祝福别人，只祝福你，这怎么会是公平？但是这就是神国的法则，神要祝福那相信他的人，神要祝福那服侍他的人，神要祝福那为他摆上的人，要得生命的冠冕。这个不公平，这就是天国的法则。所以天国的法则是不公平的，你要神大大的祝福你，你就要进入到天国的法则。圣经讲这个例子，其实又举另外一个故事，就是有5000两、2000两跟1000两的。那5000两的，上帝说我给你5000两，结果这个5000两就去再赚5000两，那2000两的人再去赚2000两，那拿到1000两的人就把那个钱留着，他没有去赚。所以耶稣来的时候就对那个5000两说，哇，你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所以呢称赞他，那2000两的也称赞他，但对那个1000两的就说，我要拿这个1000两的那1000两给谁？给那2000两的人，还是给那5000两的？给那5000两又赚5000两的人。这个就是天国的法则，天国的法则不是要求平均，要求公平。所以你说我在你的脑袋里面一直要求公平公平的时候，就可能就停止了神对你的祝福。所以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有一些法则是需要被挑战的，我们要进入到天国的法则。那什么是天国的法则我们要去得着呢？而且又我们是能够接受的呢？就什么是我们有的而且神还要加给我们的呢？我举一个爱，其实爱是对神的爱是不嫌多的，你若不断的爱神，神不断的让你更多的渴慕他。我们对人的爱也是如此，所以对人的爱也不会嫌少。我就举大家可能有听过的龙教士的例子。龙教士基本上他是加拿大人，他在25岁的时候就做传福音的事情，他来到中国大陆传福音。在中国大陆传福音的时候他也被关到那个山东潍县的这个地方，然后集中营但是刚刚前面讲李爱瑞是死在那里但是龙教士没有然后之后呢他又1954年又回到台湾来做传福音的工作，然后在1957年建立了喜安堂，然后在他1986年离开世上的时候他建立了就喜安堂，在台湾就当时就有26间教会。那大家所熟知的牧主先锋江秀琴基本上就是出自于喜安堂，就是他是跟龙教士之间也有美好的关系。所以这个就是看到说神使用他 把福音传给华人，容易不容易？你付上很大的代价把福音传给跟你长相不太一样的人。所以成为好土的奥秘，我个人的感动就是跟上帝有更美好的关系啊，因为这个更美好的关系，爱的关系呢，会让你变得不太一样。爱的关系会改变你整个人啊。很多人认为说，牧师你这样讲好像很玄啊。所以爱的关系能够带出力量。我举一个相片，大家就明白。很多的小姐啊，碰到脏东西都会不敢碰，对不对？小姐呢，碰到小 baby 的大便也是不敢碰。请问他变妈妈的时候要不要碰小 baby 的大便啊？他会说好脏，不敢碰。不会吧哈？为什么？身份改变了，关系改变了，因为那个是他的 baby， 那个是他的宝贝，那个是他的孩子。所以为母则强，大家都知道嘛哈。女生看男是软弱的，当她成为妈妈的时候，她所展现出来的能力跟力量超乎想象。为什么？因为她跟着孩子之间有一个爱的关系。所以爱的关系能够改变我们，让我们成为更有力量。同样的，我们若真的爱上帝，我们服侍神，我们爱神，就变得更有力量。好，所以爱的关系是关键。刚刚讲的荣教士，他刚开始到中国大陆传福音的时候，你会觉得都很顺利吗？我告诉你，没有。他刚到中国大陆传福音的时候，他有得到很严重的失眠，他睡觉睡不着，所以他就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来这里服侍你，我离乡背井来到中国大陆，我现在有严重的失眠，求你来医治我，因为我要做传福音的工作，我要来见证你荣耀的作为。结果他祷告以后，请问他的失眠有没有得医治？没有。所以他觉得很痛苦，他觉得服侍神怎么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当他很灰心的时候呢，他读到圣经里面一段话，就是约伯记十三章十五节，上面说，他虽杀我，我能要信靠他。我觉得他的信心就从那一刻开始有个很大的改变。他说，上帝，虽然你没有医治我，我仍然要相信你，我仍然要传福音给这些我不认识的中国人。他顺服神，也顺服内地会的安排，他留在烟台做教学的工作。他在教学的工作的时候认识了尼托森。尼托森的英文名字叫做什么？ Watchman Nee。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就发现Watchman Nee 的书充斥在美国的这些宗教的书房。我说 Watchman Nee 是谁？ Watchman Nee 是谁？后来我才知道，就是尼托森。就尼托森他成为一个影响中国世代很重要的一个宗神的仆人。不单如此啊，这个荣教士也认识了这个伊丽莎白费巴。伊丽莎白费巴对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你要渴慕神。所以荣教士他在中国大陆服侍的时候，不是只有碰到困难，他也经历到很多上帝的祝福，认识这些帮助他的神的仆人啊。而尼托森呢，基本上就是地方教会的创办人之一。李长寿跟尼托森之间有很美好的关系，所以地方教会其实它的源头就是跟尼托森相关的。那所以渴慕神这件事情呢，影响的荣教士很深啊。也就是，所以牧师今天要告诉你说，如何可以跟上帝有美好的关系，最重要的方法就是领受父子关系的爱啊，父子关系的爱。最近在接触农业的时候，在有一天我们家在吃玉米啊，师母买了玉米，结果那玉米我们没有时间煮，就摆在那里。当我把它那外面的那个叶子、外面那个穗剥开的时候，我看到里面一根一根的发芽都长出来了。那我就在还是把它煮来吃，在把它切头切尾的时候，就有一个那个玉米的粒子呢，长出芽的就跑出去了。 跑出去我就把它放在土里面，就长出芽来，就是长出一个小植物来，我就觉得很神奇。但是我从这里面得到一个小小的真理是，那个土里面虽然有所有的养分，但是若没有水，请问那个植物会长得出来吗？长不出来。所以水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其实这也启示我，其实圣灵也预表那个水。很多圣经的道理，很多东西你都听过，但是你都感受不到上帝的爱。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圣灵来帮助你把神的爱放在你的里面。我们来读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来，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植物要透过浇灌水它能够长大，我们的心也要圣灵浇灌神的爱，让我们感受到神的爱。所以圣灵重不重要？重要。若你感受不到的爱，你跟上帝呼求圣灵，求圣灵来充满你，从圣灵来浇灌你，让你能够跟圣灵有美好的关系。当你跟圣灵有美好的关系，我相信你知道上帝是爱你的。不单单如此，我觉得圣灵要让我明白天国的奥秘。所以圣经里面说，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圣灵不是让我们感受到爱，圣灵也让我们明白圣经里面天国的奥秘。天国的奥秘在哪里呢？当你继续读马太福音十三章的时候，我觉得那里面有一个例子是很多人读了可能会读不懂，而且有一点误会他的意思。举例来讲，十三章四十五节四十六节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土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个重价的珠子就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颗珠子。很多人读了这两个经文都会认为耶稣就是那个宝贝，耶稣就是那个好珠子，所以我们要放下所有的去得着它，去拥有它。我告诉你，那不是真正的正确的解释。为什么？在十三节四十三节里面说，义人在他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所以要了解圣经，要了解是要用神的眼光，是用父亲的眼光去看圣经。请问有哪一个孩子愿意付上代价去拥有这些呢？其实我认为是只有父亲会付上代价去给他的孩子。所以简单来讲，耶稣看我们是宝贝，耶稣看我们是好珠子。所以宝贝跟好珠子不是在讲耶稣，而是在讲耶稣看我们是宝贝跟好珠子。圣经里面最常听到的故事就是浪子回头的故事。浪子回头的故事就是有两个孩子一个孩子把拿到父亲给他的这些财产，然后去变卖，就花光以后回来以后的时候，他只心中想说，我只配当我爸爸家中的仆人雇工。但是父亲看到的时候，他是儿子就是儿子，所以给他穿上儿子的衣服，给他戴上儿子的戒指。而哥哥看了就很不舒服。我要告诉你的就是，你若是感受到你是那一个浪子回头的孩子，你会不会感受到上帝对你的爱？你感受的爱绝对比那个老大感受到的更多。所以父子的关系在于说，你有没有感受到你是真的不配，但是上帝却看你是宝贝，看你是好珠子。你心中对上帝的爱是被充满的。你若觉得你是那个大儿子，我又没什么错，上帝你爱我是应该的，你感受的爱就很少，你能够为神做的也很少。但是你若感受到你就是那个浪子，虽然你不配，但是上帝仍然看你是宝贝， 看你是好珠子，你所附上的，你所彰显的那个光就是大的。所以四十三节说，那时义人在他的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这个义人就是浪子回头的人。保罗在神的国里面成为最棒的使徒，请问他有没有感受到神对他的爱是超乎想象？有。为什么？因为他过去是逼迫基督徒的人，他甚至把基督徒杀死的人，但是上帝仍然拣选他做传福音的工作，所以他就是一个浪子回头的人。他感受到神给他的爱超乎所有的使徒。他有没有活出比所有使徒更厉害的生命？有。所以能不能活出结实百倍的生命，在于你有没有领受到神对你的爱。而这个爱不是一般的爱，是父亲对孩子的爱。当你明白是父亲对孩子的爱，圣经里面大部分的道理你就懂了。很多人说信耶稣哪有可能这么好的事情，犯了一大堆的罪，哦，信耶稣不要付上任何的代价就可以得着这么大的祝福。很多人不明白，其实那是父亲对儿子的祝福。请问有哪一个儿子需要付上代价去领受到神给他的祝福？不需要。父亲愿意付上所有的代价让孩子拥有他的祝福，不是因为讲不讲道理的问题，是因为那个爱已经超乎这个道理了。请问有哪个父亲把遗产移给他的孩子还要经过法院公证呢？不需要，不用讲道理。他考试不用100分一样可以得到父亲的遗产，因为他是什么？父亲的孩子。但是我们人都脑袋里面充满了许多的道理，道理，公平，公平，而这个公平跟道理就拦阻了我们对这个神有更深的认识。但是当我们领受爱的人，请问我们能够活在过去一样的生活吗？请问这个浪子回头之后，他可以过去再回到过去做那个浪荡的生活吗？不可能。他因着神的给他的爱，他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求神来帮助我们都可以成为这样子的人，可以为主摆上更多。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求神帮助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与你建立美好亲子关系的一个门徒。特别孩子也将今天松恩堂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帮助我们跟你建立美好的关系。谢谢耶稣，听孩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